请掀开经本第79面啊，第三行，79面第三行。从最后一句看起啊，古云佛灭度后，凡诸弟子所有著书皆归三宝，良有甚境高悬，佛言微妙，而与以凡夫毫末之志妄自平量，是乃用力侧海，持管归天，慢自疲劳，所得其何？故彼归命三宝，明喜加彼。从这一段看起啊。那么这桩事情啊，也是一个事实。诸佛如来乃至于这些大菩萨们，他们呢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凡夫啊不容易观察得出来，凡夫看到佛菩萨也是凡夫啊。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是用心不一样啊。凡夫用的是分别心，就是意识心，佛与大菩萨们是用的真心啊，就是本性，这就不相同。心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永远是清净的。那么第六意识是不清净的，那一天到晚不晓得有多少妄念，这个妄念多了，不清净了，本有的智慧就不能现前啊。智慧虽然是本有啊，本觉本有，但是不能现前，这就叫凡夫。诸佛的言语文字都是从清净心本性里面流出来的，所以凡夫要想理解那是相当不容易啊，不容易。正如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世间低等聪明智慧的人没法子理解啊，原因就是用心不相同啊，用心不一样。那么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需要啊，过来人为我们讲解啊，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读诵啊，可以读。读的时候不能用意识性啊，换一句话说，我读经，甚至于您念这个古大德的注解也是如此啊，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不要去想这个里面什么意思啊！你要晓得，读经呢就是修行啊，修戒定慧。修行嘛，就是修的戒定慧。读经怎么是修戒定慧呢？ 我们晓得戒是什么意思啊？戒律虽然是那么多，它的精神呢，只有八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戒律离不开这个精神。那么你读经，你心里面不会起恶念吗？你自然就诸恶莫作了，哪有一面念经一面还在想坏事？没这个道理的啊，没这个道理。所以你读经的时候自自然然就诸恶莫作，而经呢是最善啊，善中之善，佛菩萨的教训啊，经是佛说的，注解是菩萨所讲的，祖师就是菩萨，不是凡人啊，绝对不是凡人啊。所以说你念佛菩萨的教训呢，那这是最善的，再没有比这个更善。所以你要晓得念经呢就是持戒啊，而且是圆圆满满的持戒，一点都不缺的啊，必须要懂这个道理。如果你念经要在里面想一想，哎，这个话什么意思啊？这一句为什么要这样说？那这个戒就没有了。为什么？你打妄想了啊，妄想是恶，不是善啊。所以读经的时候不能打妄想啊，不要求了解意思啊，乃至于这个经里面还有生字，那怎么办呢？生字最好预先查字典。把音住在旁边去，这是个最好的办法啊。否则的话呢就不念啊，不念没有过失啊，不念没过失啊，念错了有过失，不念了就没过失吧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除了是修戒之外啊，还是修定啊。因为你念经呢你要专心，专心就是定啊，所以这是修定。同时还是修慧啊，慧是怎么修的呢？诸位要想，这个慧是修根本智，是修根本智啊。根本智在般若经上说，般若无知啊，就是修这个无知之智，这是真智啊，这是真智。经从如是我闻到现受奉行，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清楚明白，又没有分别执着，也没有妄想啊。这样的念经啊，就是修行啊，就是修戒定慧，而且戒定慧是一次修成，一次圆满，非常的高明。啊，一次圆满，哎，这样念呢就会念了。这种念法三宝加持啊，三宝加持。所以说读经千遍呢其义自见啊，有三宝神力加持，念多了会开悟啊。那么有些人念多了为什么不会开悟呢？因为他念的他是像我们一般念书一样啊，一面念一面打妄想，这个不行，这个不会开悟啊。因为他虽然是念经啊，这个里头没有戒定慧啊，有戒定慧他怎么会不开悟呢？莫有戒定慧那就开不了悟啊，就跟我们世间一般凡人念书没有两样。由此可知啊，修行人念经跟凡夫念经不一样啊，不一样。凡夫念书的确是念的书啊，以这个分别执着妄想啊，所以思维呀、啊、用这些东西啊。修行人呢他不是的啊，他念经是修行，是修戒定慧，这是完全不相同。 因此菩萨以下啊，无论是著书啊，这就给这个经论做注解啊，或者是发明经中的要义啊，做论啊，乃至于登台讲经啊，就是为人演说，都要靠三宝神力加持啊。如果没有三宝神力加持，经里面微妙的意趣你体会不到，你也说不出来。那么有许多人这个讲经讲的别人注解，而且讲的注解的皮毛，这皮毛就是文字啊，义理他体会不到啊。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很简单，没有三宝神力加持。那么这个三宝神力是不是我们求求就求得到的呢？不行啊，这个一定要讲感应才能求得到啊。什么感应呢？我们现前这个心像不像佛心？你的心总得有几分像佛心吧，它才能起感应作用啊！啊，不完全像嘛，有部分像嘛；不真像嘛，有接近嘛，相似的像嘛。能有相似的像，就有感应。啊，如果完全不像佛心，啊，拿着这个佛法来搞名闻利养，来贪图啊，这个五欲六尘。这就完全不相应，完全不相应呢，他讲的也好写的也好，你仔细去一观察，绝对不是那么回事情。二是把整个经典经论呢都变成了世间法，变成世间法啊，这个是诸位啊仔细去观察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它不是佛法，它是世间法。说得再好，你听了之后没有回味。有这种情形，好像听完了就完了。真正有修行的人，你听了他讲一次，你一生都忘不了。可见的那一遍听呢就有那么样的深刻啊。古人所说余音绕梁啊，它有余味啊。越是接近见性的人，他说出来的东西是这个余味啊，时间长啊。这个就一定要求三宝加持。这个下面几句话呢说明这个道理，是良友圣境高学啊，甚至圣人诸佛菩萨他们的境界高啊，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道理，这是不可思议。佛言微妙啊，佛的言语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啊，所以这个佛法你看跟世间法一比较，有一个最显著特殊的地方，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的。你们在学校里念书啊，你们念过小学，念过中学，现在念了大学，你们每一年面对的教科书 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啊，年年要换新书啊。佛法这个教科书很特别，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念到博士班，还是这一本书，这个不可思议啊。对啊，你比如一部《弥陀经》，你现在开始学的时候你念这个，到你到了等觉菩萨了，你还是念这个，还是这么几个字。啊，这个就是佛言微妙之处啊！啊，越念越有味道。啊，你初学的有初学的境界，体会到一点法味。啊，你将来到了这个法身大师了，明心见性了，你看到这个又看到一深的一个境界了，还是这么多字，你看的这个意思不一样。啊，浅的人看得浅，深的人看得深。啊，这个经里面的意思浅深呢，随到你境界不同。啊，所以他越念越有味道。啊，不像学校那个课本，学校课本念完之后再不想念，没有味道，不想念。啊，这个是越念越有味道，为什么呢？其味无穷啊。其味无穷啊！啊，所以这个经，你要说怎么个讲法？这个经是什么意思？怎么个讲法？那么我老实告诉你，经没有意思，经也没有讲法。如果有意思有讲法，它就不微妙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了。一年级的课程拿到二年级就不适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意思，它有讲法，它就不实用了。正因为它没有意思，你要去体会呢，它有无量意。它没有讲法，它有无量无边的讲法，正是所谓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经本是无知啊，啊，没有讲法，没有意思。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你去念经，才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你要是有个讲法，有个意思，戒定慧三学通通没有了，变成世间法了。啊，你念这个东西啊。就会念得疲厌，念得疲厌，念得讨厌。世间书的一本书，就老师叫你念，念个几遍你就讨厌了。啊，那个里头内容全都知道了，念的还有什么意思？不想念了，没有意思了。啊，这个里头意思叫没有穷尽的，没有止境的，越念越欢喜，越念越想念。它有这个力量在里头。这叫佛经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就是佛言微妙啊。啊，如果要把这个《弥陀经》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就是这一部经，给诸师讲一百年都讲不完，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讲不完啊。啊，讲个三大圣起劫，讲无量劫也讲不完。他这个意思妙就妙在此地。啊，确确实实是如此，就这么几个字，每一个字里头含无量意。啊，你怎么能说他一个讲法呢？啊，即使古来祖师大德，他一生。这个修行相应的功夫给我们讲出来或者做注解注出来，也是他所见到的境界。啊，每一个人讲的，每一个人注解的，因为每一个人他修行的境界不相同，他所看到的不一样。啊，他讲解的浅深偏远也各个不相同。 这是我们要了解佛经的本质，不可思议。所以以凡夫的智慧叫妄自品量，现在许许多多人就是如此，正是妄自品量，这个罪过很大了。底下有个比喻，这是用力测海啊，持观归天啊。那么这个两句注解里头有啊，注解在85面啊，第二行我们念一念啊，著述借归三宝者是学有所宗，不敢自用自专也。啊，这是一个做学生的态度。啊，莲池大师他是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啊，用力测海者，东方俗克南云，以管归天，以力测海。这个都是什么？都是讲的见识浅薄啊，所涉及的很浅啊，所看的非常局限。你弄个管子看天，能够看多大？取这个比喻啊，说明我们凡夫的知见呢非常有限，没有办法能够了解诸佛菩萨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是徒自疲劳所得的，非常非常有心啊！如果是能得到一点呢，还算是不错。怕的是什么？怕的是错解了佛的意思啊，曲解经义。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看注解，为什么我劝同学们要看古人的？古人是有修有证啊，他要没有实际修证的功夫，他的著作不能流传到后世啊，不像现在，现在印刷书很便宜啊，花一点点钱就可以印很多了，就到处流通了啊。古人不求名，不求利啊，他这些东西流通的不是他自己流通的，都是后人读到他的名字，太好了，给他流通。啊，后人跟他也不认识，也没有关系。这个里头绝对没有感情的这个成分在里头，都是看到对他太佩服了，啊，所以才花钱刻板给他流通。啊，不像现在，现在这个师徒感情很深呐。啊，师傅的著作，徒弟赶快拿钱来给师傅去印去，感情用事啊，真是如此吗？那不是他师傅，他一毛都不拔。是那个不是我师傅，我才不出钱给他印了。啊，这不像古人啊，何况古人这些著作，得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在当中多少人眼目看过？如果不是好东西，就传不下来了。啊，没有人再给他传了。啊，真正是好东西，所以传的人多啊。啊，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劝大家念古人的东西。啊，今人的东西偶尔拿来参考一下可以。还要看看是什么人啊，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特别是初学影响非常的深远啊，关系很大，不能不留意。选定几种我们一生受持就足够了啊，就足够了啊，决定不要贪多啊，希 希望能够入得深，不要贪多，入得深。即使到你开悟了，一切法就事出世间法，你不学也通达了。你们看这个《坛经》，六祖大师不学就通达，这也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要紧的是要入得深。今天这个道场像我们这种道场不容易。我们这个道场一门深入其余的纵然有个弘法道场，它里面东西多讲的人多，课程多，它不专。不专很难的受用。所以做佛法宣传可以。宣扬佛教可以，对于个真正修行人来说叫大嫌差了叫大嫌差。因此这个后来的就菩萨都是如此一切的著书引书在之前呢都要求三宝加持，明晰加辟冥冥当中保佑，以佛菩萨智慧神力这个加持，使所说的所注解的不至于有错误目的是希望流通法宝，利益众生，绝对没有想到个人的利益一想到个人的利益呢就错了那就感应不上佛心清净，佛心慈悲，所以我们也要以清净心慈悲心与佛菩萨才能起感应道交掺杂一点点私心都不行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要效法的。再看下面是威神，威神者如经也，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贤圣力不可思议，这个就是三宝是佛，是佛宝法呢这个指经典，指法宝贤圣呢都是指僧，可见的这个不是凡夫僧不是凡夫僧最低限度必须要证得小乘初果，这算贤人那么在语言教里面来讲，一定要到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以上的这是贤人如果是以念佛人来说，要到四一心不乱，这是贤人，理一心不乱，圣人到不了这个境界，也得功夫成片呐。这个就是相似的贤人才能有感应道交所以法愿弘经，功德无量无边。你不能贪图功德我为什么发愿弘经呢？功德太大了嘛，我要不干这个就没有功德了嘛。你还是用贪心去弘法的，贪图功德贪心是最大的烦恼，你烦恼没断，你心不清净 功德再大，我不视为功德红经。为什么红经呢？为利益一切众生红经，为报佛恩而红经，这个就对了。功德的确是大，不可思议，绝不贪图，不是为功德的红经，才能有感应。啊，为利益众生，这是大慈悲心。啊，为报佛恩，是诸佛弘化。啊，除了这个方法之外，还用什么方法能报佛恩？没有别的办法了。啊，真正讲报佛恩，只有流通法宝。啊，因为佛什么都不要。啊，你每一天香花供养，啊，佛还天天欣赏你这些供养啊，不可能的事情嘛。啊，香花供养也不过就是尽自己点心。其实更重要的是启发自己，叫自己看到的花了，立刻联想到六度万恨，想到自己要认真修菩萨道，是这个意思。他提醒自己的，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三宝都是不可思议，说仗三宝力能使狱中啊护成甚至，你只要是诚心诚意发的这个心去做，你本来很愚很笨，忽然就聪明了，这是真神三宝威神力量加持的，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将笨拙的口才变着能够感动动人心弦，要至诚才能感通啊！凡口所述啊，明通圣心也。我们凡夫，凡夫口里面说出来的，明明当中啊，与佛菩萨的意思相通。相应，这个就是神力加持。诸位要真正发心啊，你能够体会得到。往往你在讲经之前，你要做充分预备呀。不预备上台下不了台啊。那个预备是什么呢？它是用凡情，是用凡情。当你用至诚心。用供养的心、报恩的心，这个利益众生的心，你就写这个讲稿去做充分预备。上了台之后，忽然讲出来个意思，跟你预备的不一样，比你预备的这个更殊胜、更好，而是你在预备的时候没想到的、想不到的，到讲台上是。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智慧，就那么说出来了。这个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自古以来，这个讲经的法师通通都有这种感应。我们读地仙法师的这个《圆觉经清文记》，那就是听众啊写的这个笔记。他自己有预备啊，他有讲稿啊。讲稿叫讲义，是他自己写的。清文记里面所记的那讲稿里面有。人家记了之后送给老和尚看，老和尚看的时候问他，这个是我讲的吗？不知道是自己讲的。这个就是佛菩萨神力加持啊。再看下面，狭迷者见处于实，处则由一于以 至周边十方，实则有刹那，以至尽未来际，借名自狭，自迷即狭也。狭迷是眼睛，远近的意思。狭是远，迷是近。那么这是对时间来说，对空间来说都可以。在空间来讲呢，就一方能通达什么。时间来讲呢，从刹那了可以到近未来际。那么这一句是说流通这个意思利益的意思。你比如说当年大师写这个注解的时候，我们今天来看呢，这一句话就应验了。当时他写这个注子是在杭州云栖寺他那个方丈室里面写的到他老人家圆寂了，他的这些弟子们把他的流通就是流通到可以说是普及到全国，今天这个本子是普及到全世界在国外许许多多这个大的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里面都有收藏空间真是遍十方时间你看看流传了500多年了这个对于一切众生的利益太大太大了。多少人有念他这个注解发心念佛已经往生到西方世界去了，他这个注解戒引的我们也是得他这个注解的力量没有他老人家开导弥陀经我们不懂怎么念也不晓得经里都含这么多意思不懂了。所以真正与诸佛威神智慧相应的注解演说那个功德不可思议，这利益众生的功德。含灵就是指对一切众生皆非目识为一切有情也这是容易懂的。见闻随喜者见是见到这个柱子，闻是听讲那么在我们讲堂里面都是一见一闻能够随喜西方世界你就有份了。但于此经是自览而听览是自己看听是听讲以至战耳随顺生欢喜者借之善根同生彼国也不一定叫你把这个注解从头到尾念完呢，也不是说从头到尾把这个经都听完，不是的，听一次，听两次，这一次两次，你真的就生欢喜心，你就相信了，你就相信了，你就发心念佛求生净土了，你必定能往生。一会两会尚且如此，何况能够听到全经能够读到全经就是全部的这个苏超演义 那就更不必说了。这个苏超云一欧耶大师非常之赞叹，说佛大精深，真的不但是整个佛法的精华之所在，他这个注解里引用的这个大乘经典非常之多，尤其是华严经，这前面跟诸位介绍过的，所以读这一部苏超啊，就等于读了一部大藏经，精华都在里头。晓得这个意思了，我们有这一部就够了，不要再搞其他的了，死心塌地的就学这一本就行了。如果再嫌不足，我们将那个四十华严普贤菩萨行愿品别行苏超那一本拿出来补充这个，绰绰有余了，稳稳当当生西方了，再搞其他的那你就分心了，你的力量不能集中了，求一心就有障碍，所以我们今天不能搞别的，不能告别。这一点也是关系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就，非常重要。下面讲，这是讲果报啊，这个净土。极光者，如来真净土。生彼国矣，见佛闻法，悟无生人，得自本心。即照不二，名常极光。到这是一段。这是解释净土里面的。常极光净土西方有四种净土，为什么不说其余单说极光？这个小注里头有演义里头有，诸位翻开来看，说上三土啊未为真那就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跟这个施报庄严土都不是真实的，只有常寂光土是真实的是真正的净土然寂光亦有净慧不同，那个真的常寂光还有什么净慧吗？你要说是十宝庄严土有净慧，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常寂光净土里头如果是个净慧，那就不可思议了在理上讲决定没有净慧，思上讲有思上讲有，这个我们要举个比喻来说的比如说我们外面的境界是非常的清明丝毫染污都没有如果我们戴个有色的太阳眼镜一看呢，戴个黑的一看外头啊黑黑的如果戴个绿的呢，看这个这白的墙一看都是绿的，都有了颜色了。其实外头有没有呢？没有，完全没有，而是你自己有障碍。那么说，寂光有慧这个障碍咋的？无明没有断尽，带着无明的眼睛看真实的净土，自己 生染污，不是清除的时候不平等，有染污尽头没有。但是这个四十一位发生大师啊，他们的尽头没有染污，就是我们薄地凡夫，我们的极光尽头也没有染污啊，也没有染污啊。而是我们今天的激光呢，可以全然啊，发生大事，等觉菩萨他还带一品无名，身相无名没破，所以他的长激光尽头还有一分然啊，断掉这一分身相无名，那就跟如来古地上见的长激光叫究竟激光没有然啊，这个理要懂得啊。所以此地讲呢，寂光也有净慧不同，四十一位化身大师所居为秽土，唯佛一人所居为净土啊。今曰如来真净土，这是长寂光净土也。名字为真的妙宗云，这是引用妙宗超的啊，这个观无量寿经妙宗超也是我们净土宗权威的注解啊。那么这个注子诸位看不看无所谓，因为什么？为什么呢？重要的东西啊，莲池大师全都引用在这里头了，有好的句子，重要的理论全